大家早安，今天早晨能站在这讲台上真好。刚才我坐在这里参加敬拜时就在想，你知道吗，人哪怕上了一点年纪，生活中依然有新鲜事发生。我这辈子也讲过几次道，但我还从来没有在自己委身的教会里做过客座讲员，所以这一切都很美好，都很好。就像 Joe 牧师刚才提到的，我的名字叫 Dieter Magnus，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很高兴能认识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我的妻子 Debra 就坐在后面，我们去年六月搬到了萨斯卡通后不久就开始在这里聚会了。我们就住在沿着这条路往下走的 Aspen Ridge。 七月份我们开始将 Arundale 教会作为我们敬拜的家。我们确实会缺席几个主日，因为我还有家人在这里。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和他们的家人在 Rosen Heights 宣道会聚会，所以我们偶尔也会去那里参加主日。那么为什么选择萨斯卡通呢？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一直在基督教宣道会担任牧师，最后11年我做的是过渡期牧师。那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服侍阶段。我退休的时候，我们住在 Le Duc。 我们的小儿子一家本来住在阿尔伯塔省，但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搬到了温哥华岛。所以当我退休时，尽管我们在爱德蒙顿的Blur 宣道会还有很多的朋友和教会同工，但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在萨省农场长大的男孩，婚后的头几年也带着妻子在农场生活，而且我的哥哥和其他家人都在这里。我们的女儿也住在离城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于是我们决定搬回萨省，虽然我们离开了一阵子，但现在我们回来了。在这间教会安顿下来的过程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旅程。我们很享受和大家一起度过的主日早晨，我们参加过几次在体育馆举行的午餐会，也很期待三月份由 Art 和 Sandy 以及他们的团队组织的下一次聚餐。每一个主日早晨的讲台信息都让我们深受祝福，今天能参与其中也是我的荣幸。不过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尽管我已经退休了，但当我坐在后面的座位上看到教会里发生的事情时，我的大脑还是会习惯性的像个牧师那样去思考。有一个主日我们在 Rosen Heights 教会聚会，那天正好宣读了九日牧师要转换服侍岗位的消息，紧接着的下一个主日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教会宣布开始寻找新的主任牧师，我的大脑瞬间转了360度，心想，什么，你们不是有主任牧师吗？他辞职了吗？他离开了吗？我的脑子里满是问号，所以我必须重新集中我的注意力。聚会结束后，我去找 Jim 聊了聊，他向我解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好的，这就说得通了。然后新年到了， Dan 牧师开始了一个关于回归根基101的系列讲道，紧接着又讲了当务之急系列信息。这在具有过渡期牧师思维的我看来绝对是非常合理的。你们看， Matthew 牧师在这里扎扎实实地服侍了10年后离开了，主任牧师转换了角色，而 Dan 牧师只会陪我们走到新的主任牧师上任。对于一个会众群体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多的变动，尤其是许多意料之外的变动，这真的很不容易。在过渡期中，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即使这和你们上次经历的过渡期不一样，但这些教会确实正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些主日的信息真的帮助我们重新调整焦点，让我们去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而不是专注于我们自己以为正在发生什么、应该发生什么或可能会发生什么。 当 Dan 牧师和 Joe 牧师分享的时候，以及之前 Robin 作为特邀讲员在这里分享时，都不断提醒我们，神仍然掌权，一切事情仍然在照着他的心意发生。作为基督徒，我们蒙召要省察自己，并求圣灵来光照自己，好确保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没有走偏。但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需要问自己哪些问题呢？是否有一个问题能帮助我们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广阔的领域？让我们来看看。首先，我相信我们需要聚焦于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最基本、最熟悉的真理上，这正是我们在过去几周里一直在做的。我们现在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今天早晨 Klaus 为我们诵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若没有神的爱，也没有我们对这份爱的回应，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旅程是不可能开始的。约翰这样写下这些话，而这些其实是耶稣亲自说的话。当时他正在对门徒说话，而那时也已经非常接近他将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生命的时刻。他说了这样的话，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话语中蕴含着多么奇妙的真理啊！神的渴望是我们能在深切被爱的感受中生活。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看到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许多艰难的处境其实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感受不到爱，他们对世界充满愤怒，因为他们觉得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而事实上，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他与我们建立关系的根据就是他爱我们，也关心我们。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书名之一是神爱你原本的样子，然后在括号里写着，但他实在太爱你了，所以不愿让你一直留在原来的样子。我很喜欢这句话，我真的太喜欢了。他爱我们原来的样子，但他太爱我们了，以至于不愿让我们永远原地踏步。基督徒的生活是为我们带来喜乐而设计的，这喜乐不一定是世界所说的那种快乐，而是真正的喜乐。我想我们今天早晨会看到，当我们紧紧倚靠这些真理时，他们会以奇妙的方式带给我们喜乐。耶稣在第十二节接着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基督徒生活中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它往往与我们所处的文化背道而驰。我们周围的文化告诉我们，弄清楚你要什么，然后去追求它，你要确保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但耶稣在这里却说，遵行我所吩咐的，换句话说，就是要顺服我的命令。最近这段时间，有谁在电视节目或脱口秀上看到过这样的建议？嘿，我有个好主意，去听别人的吩咐办事吧。在这个时代，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但耶稣在这里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遵行我所吩咐的。这就是为什么 Dan 牧师在讲回归根基系列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圣经，关于神的话语，关于我们必须扎根在这本书里，因为只有在这本圣经里，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命令究竟是什么。圣经并没有涵盖生活中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但其中的原则绝对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我们可能找不到一节明确的经文说这里直接针对那件事， 但我们总能找到一条引导我们、指引我们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像 Joe 牧师在谈到回归根基系列讲到关于聚在一起的教会生活和服事时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彼此相伴，才能更好地明白神在对我们说什么。接下来第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何等奇妙的宣告！耶稣说，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顺服我的命令而活，那么无论你求什么，我都会赐给你。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断章取义地引用这节经文呢？是的，肯定听过一两次。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很喜欢单独把这节经文挑出来。你会惊艳地发现啊，有多少人拿着这节经文向神求某样东西，当神的回答是不时，他们就很生气，然后说，看吧，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本圣经讲的不是真的。但是请看看上下文吧。这里的上下文是求任何事都蒙应允的前提是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看顾，是我们在领受神的爱，在爱神，并且在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祈求的内容中包含了我们对别人的看顾和爱，那将是何等的奇妙。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再去做一个非常自私的祈求了，因为我们被呼召去关注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奇妙的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常常也会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这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祈求是神乐意垂听、乐意应允的。但且慢，故事不仅于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里，彼此一起敬拜神、爱神，彼此相爱，那生活其实会容易得多。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只是这样，拿着这本圣经读一读，大家聚在一起祷告，不理会周围的世界，只待在这个属灵的小圈子里，把门关上，只管我们自己在里面聚会开心，我们唱我们的诗歌，做我们的祷告，只彼此照顾就好了，把注意力都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不用去管周围的人。如果你只看到这几节经文，而不参考圣经其他部分的上下文，你或许真的能为这种想法找到理由。这就是为什么在读圣经时，全面的阅读是如此重要。每当我们读到某段经文时，一定要确保自己理解的真理能够被圣经其他部分所印证。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对门徒说的另一段话。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说，遵守我的命令。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他回答了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用你所有的一切和你的全人去爱神，这必须永远是我们的焦点。主日早晨的信息一直都在将我们引向这个方向，确保我们被反复提醒这个真理，爱神，爱神，但其次也相仿，那就是爱他人，任何其他人，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有多么难以去爱。 我们该怎么做呢？那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好，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是否正在把自己置于这样的环境中，去认识那些不属于教会大家庭，也不是我们亲属的人，并与他们定期建立连接？我们有没有去走进人群，去与那些不认识耶稣或可能不认识耶稣的人建立连接？我们有这样做吗？我们是否愿意置身于某些场合，去结交那些迫切需要认识并听见神之爱的人？当我哥哥和他的妻子搬到萨斯卡通时，他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一个广告，是另一段夫妇希望聚在一起做一些鼓舞或分享的活动。所以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就只有这两对夫妇，也就是四个人。在过去的四年里，那个小组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增长。自从我们搬到萨斯卡通以来，我也有幸加入他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有40个人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庆祝圣诞。他们中很少有人常去教会，里面有几个是基督徒，但并不多。然而我们却有机会去认识这些人，并与他们建立关系。谁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神会在哪里，用怎样的方式，通过这些关系彰显他的爱呢？所以我们是否把自己放在了这样的环境中，让我们有机会认识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现在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深思，也许机会就在那里，神也为你们预备好了，但你根本没有察觉，因为我们没有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些机会。那么我们如何将基督徒的生命付诸行动呢？这是我想谈的第三点，就是将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当戴牧师和我们谈到救恩时，他提醒我们，救恩不是我们努力赚来的，而是那位爱我们的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他带我们回到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这样写道，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凡事都想靠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也被看作是需要靠自己去赢取的。如果我去教会的次数足够多，如果我奉献的足够多，如果我做的服事足够多，如果我祷告的足够多，如果我读经读的足够多，如果我如果我，但这节经文提醒了我们，戴牧师也极其清楚地提醒了我们，我们无法靠做所有的所做的任何事情来赢取救恩，这是神因为爱我们施恩给我们而白白赐下的礼物。这再次把我们带回了约翰福音第15章，在那里我们被提醒，这一切的发生全是因为神爱我们。但是保罗并没有在第9节结束时停下来。事实上，当保罗写这份信的时候，根本还没有经节编号。信里的下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第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绝对无法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来赢取救恩。但正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被呼召去做工，我们被呼召去为神做事。我们的信仰绝不只是哦，我做了决志祷告，我万事大吉了，而是要去把生命活出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让别人惊叹不已，从而带领他们归向基督呢？也许极少数人会有这样的机会，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要在每天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彰显出耶稣。生活中的相同情境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用一种方式应对，别人可能只会觉得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但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同样的情境，可能会以我们自己都不完全明白的方式彰显基督的样式。几年前我读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他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那位女士一直在和邻居谈论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的事情。一天早晨，她和丈夫在吃早餐，因为某件事发生了争执。当然我知道这在我们这个教会里的夫妻身上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但他们确实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结束后，丈夫对她发了火，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她也转身走出厨房，来到客厅，却看到门廊的纱门开着，她的邻居就站在那里，把刚才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她有点尴尬地说，我想解释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邻居回答说，好啊，我也想听听你的解释。于是她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邻居。接着邻居问，那现在怎么办呢？她回答说，现在我丈夫会先离开一会儿，会生气一会儿，然后我们其中的一个会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给对方，我们会好好聊聊，等他今晚回家，我们会互相道歉，把事情处理好，然后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他接着说，这绝不是会摧毁我们婚姻关系的事情，相反，我们要信靠神，让这次冲突反而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坚固。那位邻居听了，惊讶地问，真的吗？他坚定地回答，是的，真的。他表现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但却用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的艰难处境。那么人们会怎么看我们呢？当我在超市排队结账时，如果购物出了问题，我会怎么办？我会如何对待收银员？我们该如何在这些日常小事上活出信仰呢？很多时候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往往是，我做得够多吗？我们在讲到一开始就提过，我们到底该问什么问题？我们常常以为那个问题是，我读圣经够多吗？我祷告够多吗？我奉献够多吗？我服侍够多吗？我参加的聚会够多吗？我做的够不够？所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好事，但他们其实很难用一种方式去衡量，来真正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属灵生命状况。所以我想用另一个问题来挑战大家。在我们进入问题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两件在教会里经常提到的事情。首先，你们前面的就是我们宣道会的意向祷告文。神啊，我们全心渴慕你， 求你来把我们转变成为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灵为能力，以宣教为焦点之人，在各处使门徒倍增。我很喜欢这个祷告，也很高兴我们能在这里看到它。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就在今天早晨，我们还在屏幕上看到了 Annandale 教会的意向宣告，一个经历并宣扬基督转变之爱的信徒之家。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活出了这个意向呢？或许回答下面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好好的去爱那些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我有没有好好去爱那些神放在我生命中的人？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我是在一位名叫 Bill Hall 的作者那里第一次读到的。他写过无数关于门徒训练、领人归主以及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好书。我有没有好好去爱那些神放在我生命中的人？在爱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上，我做得怎么样？在爱隔壁的邻居上，我做得怎么样？在爱与我一起共事的同事上，我做得又怎么样？在爱那些每天和我一起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身上，我又做得怎么样？班上的其他同学，还有我的老师们，在向他们展示爱心、尊重和友善这件事上，我又做得怎么样？你看，所有那些外在的事情，祷告、研读圣经、参加主日敬拜、投身教会服事，我们都需要做。因为正是在这些里面，我们学习如何去真正的爱别人。但是如果我们去问自己，我们是如何去爱他人的这个问题，就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线索，看看我们到底吸收了多少真理，又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了多少。在我一次做过渡期牧师的任期内，我们去到一间教会，他们有一个成人主日学班，同一位老师已经在那里教了整整20多年。我问他，自从您教这个班以来，您看到人们生命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便回答，获取知识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的知识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学它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看，他在20年的教学生涯里一直在教导人们学更多的知识，却从来没有问过，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知识？你准备怎么在生活中应用它？这也是我非常欣赏 Dan 牧师讲到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他所分享的信息中，总是伴随着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行动。他的讲道绝不仅仅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传递信息。坦白说，如果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获取知识，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获取这些信息。关键在于我们用这些真理做了什么，我们是如何将它们活出来的。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戴牧师会跟我们分享有关传福音的主题，关于如何走出去接触和影响他人。在我40年的牧会服事中，教会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传福音方式，这一次是最新的尝试，包括福音爆炸、各种形式的挨家挨户探访、特定类型的聚会、秘密敏感施工等等。这些方法大多都是在教我们怎样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去接触陌生人，但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方式很多时候已经不太管用了。当然有时候也可能还是有效的。 还记得我之前读过的那节经文，说神预先为我们预备了各样善功，叫我们去做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人，而神已经安排好了，让我们有机会在那个情况下与这个人分享基督。但即使是我们在各样宣教报告中听到的许多海外同工，他们开始侍奉时，往往都是先建立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先向别人活出并彰显基督的爱。当我们去回答这个问题，在爱那些神安排在我生命中的人这件事上，我做得如何，这就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能够去分享耶稣。因此，我对戴姆士接下来将要和我们分享的内容充满期待。你看，如果人们不相信我们是真心关心他们的，我们其实很难真正把耶稣分享给他们。在教会里彼此相爱，也会帮助大家更有能力去爱其他人。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件美善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身边那些还不在教会里的人。我们彼此之间分享的爱越多，就越有更多的爱可以带给我们周围世界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用一种让别人真切感受到神之爱的方式来生活，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想要去了解这位神，这位我们口所说的塑造了我们现今生命样式的神。圣经里有一节很耐人寻味的经文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如果我们的生活根本看不出盼望，那就不会有人来问我们，没有人会问。基督徒应该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是，你为什么会那样想？你为什么会那样生活？为什么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你还能充满喜乐？这绝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的大能借着我们流向他人的生命。这不是因为我们是谁，而是因为基督是谁。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意向宣告，我们要如何宣扬基督的爱呢？就是通过去爱别人来宣扬基督的爱。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早晨想给大家的挑战。如果在我的讲道中有什么地方让你产生疑问，不要只是听我的话，我鼓励你自己去查考圣经，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上要对你说什么。但今天早晨，我想挑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一个真正懂得去爱的人，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并且在生活中创造机会，把耶稣分享给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恩，因为首先是你爱了我们，如果没有你的爱，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主啊，我们仰望你，也倚靠你。主啊，单凭我自己，我根本没有力量去爱身边的人，尤其是我遇到的一些人，他们有的时候真的让我非常抓狂。但是主啊，靠着你的帮助，我们仍然可以去爱他们。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的带领与引导，感谢你赐给我们这间教会，也感谢你让我们有彼此关怀、彼此扶持的机会。愿我们彼此之间的关怀使我们得着力量，好让我们能够走进这个世界，去关爱我们周围的人，好叫耶稣的名得以传扬。凡一切美善的事发生时，我们都谨慎地将一切尊贵和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